姊妹平安啊！今天我们来看腓立比书，腓立比书第一章。那腓立比书是保罗书信当中呢最甜美的一卷，因为腓立比教会对保罗的忠心还有爱心啊，超越别人别的教会，所以借这个腓立比书，我们可以对使徒保罗的心有更深的认识。那这个腓立比是位于马其顿省，而腓立比教会是保罗在欧洲所建立的第一个教会，大约是在主后的51年，保罗第二次去旅行布道海外宣教的时候。据说呢，最初的6年是医生路加在那里牧养他们。就我们所知，腓立比教会是新约教会中最纯净也最忠心的一个也是保罗接受经济供应的唯一教会。当保罗在帖撒罗尼迦的时候，在哥林多的时候，还有他写腓立比书是在罗马的时候腓立比教会都供应给保罗的需要。所以保罗对哥林多教会呢称赞他们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那是在哥林多后书8章2节告诉我们的。那当保罗写这个腓立比书的时候他年纪已经大了，又被囚禁在罗马，他在那里等候皇帝的审讯这个是他第一次的被囚时间大概是在主后61年到63年之间。那就在这个时候呢腓立比神的仆人以巴弗提从遥远的腓立比来到罗马，而且带着奉献的款项供应给保罗，所以保罗就顺便托这个以巴弗提带着腓立比书这封信回去，一方面表达他的谢意，另一方面当然也带给他们丰盛的祝福还有我们会发现保罗写腓立比书有一个目的就是他从以巴弗提得知曾经跟保罗同工的有阿爹跟寻都基不和两个人不和睦，所以保罗就写这封信劝勉他们要同心这也是腓立比书的中心信息之一，就是我们要小心魔鬼的诡计不要因为小小的事情大家就起纷争，这个很容易给魔鬼留地步所以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保守基督徒的合一要保守基督徒的合一，大家同心合一的追求，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这是很重要的不要给魔鬼留地步，要让神得荣耀。而腓立比书也是一封鼓励的书信保罗勉励腓立比教会在面对试炼的时候不要惧怕，要站立得稳，要甘心为主受苦。这个腓立比书曾经赢得2种名声，有人说它是描写优越事物的书信，还有人说它是一封喜乐的书信保罗虽然处在监狱里头，但他心中有环境所夺不走的喜乐，所以他就对腓立比圣徒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腓立比书4章4节。那腓立比这座城市呢，是希腊亚历山大大帝的父亲腓立比建立的这座城市建立在一座这个叫做奇里底斯的古城的遗址上面。那腓立比它是一个险要的据点它那个地方有连绵的山岭，就把这个欧洲跟亚洲隔开来，也就是把来往这个东西方向的这个通道给阻隔了。但是这连串的山脉呢，就刚刚好在腓立比这个地方中断了，所以那里有一条山间的窄路，所以腓立比就掌握了从欧洲通往亚洲的这个咽喉所以古代有一场很壮烈的战役发生在腓立比，很有名的腓立比战争，就是安东尼在这个地方把 Brutus 打败了，就决定了整个罗马帝国的命运不久以后，这个腓立比就取得罗马殖民地的地位。那这个罗马殖民地的设立呢，一开始并不是为了要把文明伸展在世界未开发的地方，而是有军事上的考量。 罗马政府他们有一种习惯，他们会派遣那些身经百战获得罗马公民级的老练军人去驻防在军事险要的公路据点。那通常这样的殖民队伍是由大概300个军人，他们会悉家带眷，然后迁徙到这个遥远的边防地区做殖民。那这些殖民的要塞就变成整个罗马帝国的道路系统中心的焦点。在军事上来说，这些殖民地可以互相迅速的补给，这样就可以据守这些战略重点。最早的时候，这些殖民地只设在意大利，可是后来随着国土的伸展，那个罗马帝国那个国土的扩展就陆续散布到全国的各地。到了后期呢，罗马政府对那些结成尽忠的罗马帝国的城市就通通给他们殖民地的荣衔。所以呢，有殖民地的地方就是罗马的缩影，而且当地人会以得着这个罗马公民的资格为荣。他们说罗马的语言，他们穿罗马人的衣服，他们守罗马人的习俗，他们的地方官员所用的头衔跟罗马一样，而他们日常的礼仪庆典就跟在罗马首府举行的一样。所以他们坚持认定自己是罗马人，而且抱定不要被当地生活习惯所同化的这种想法。所以你会发现在使徒行传16:20-21，保罗在腓立比的时候，那些指控保罗跟希腊的人，他们用一种罗马人的骄傲态度说，这些人呢原是犹太人，竟骚扰我们的城，传我们罗马人所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那大概在主后52年，保罗第二次去海外宣教，他经过那个佛吕加、加拉太，然后下到特罗亚。他在夜间的异象当中看见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们。所以保罗就决定坐船往西边去。他先在欧洲的这个尼亚波利着陆，然后前往腓立比住了几天。他在安息日出城门，他河边的时候发现有一群在祷告的妇女，他就对这个聚会的妇女讲道。其中有一个卖紫色布匹的妇人吕迪亚，她信了耶稣，所以他们全家都受洗归入主的名下。但有的人认为吕迪亚可能并不是人的名字，他说这个吕迪亚的意思就是吕迪亚这个地方的贵妇的意思。后来呢，有一个被鬼附的使女，她很多天跟着保罗一伙人，在后面一直喊着说，这些人是至高神的仆人，对你们传说救人的道。那保罗灵里头很敏锐，他一点都不觉得被人赏识，他反而心中厌烦，他就奉耶稣基督的名把使女身上的鬼赶出去了。那使女的主人没有办法再利用这个使女施行法术大得财力，他就揪住保罗跟希拉，把他们带到那个官长面前控告他们，说这些人原是犹太人，竟骚扰我们的城，传我们罗马人不可受不可行的规矩。然后官长就打了保罗跟希拉，把他们下在内监，两脚上了木狗。可是保罗跟希拉呢，在半夜祷告唱诗赞美神，忽然地大震动，监门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松开了。那个禁足醒来，发现监门开了，以为囚犯都逃走，他就拔刀要自杀，可是保罗赶快拦阻他，而且传福音给他，结果他还有他的全家都信了耶稣，也受洗。那腓立比教会就这样诞生了。我想吕迪亚全家、禁足全家就是基本的成员，很可能还有其他信耶稣的人也加入这个腓立比教会。到了天亮，保罗跟希拉得释放，就往吕迪亚的家去见弟兄们，劝慰他们一番，就离开腓立比去了帖撒罗尼迦。保罗可能待在腓立比几天，至多几个星期而已。许多年之后，保罗在耶路撒冷被诬告，说他带了一个外邦人进入圣殿的内院就被捕。后来他要上诉于该撒，就被押解到罗马。他就带着锁链等候提审。在这等候的2年期间， 他就写了包括腓立比书在内的监狱书信。啊，这段时间呢，路加医生，不仅呢被保罗留在腓立比牧养刚信耶稣的这些信主的小羊，路加也写了路加福音还有使徒行传，作为让保罗辩护使用，结果最后让保罗无罪开释。我们来看腓立比书第一章的一到七节，请我们来看腓立比书第一章一到七节，第一节到第七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正式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
好，我们发现首先呢，保罗向他的朋友请安，他说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保罗把恩惠平安用在一起，那个意思就是说，他把希腊人跟犹太人惯用的请安词语混合在一起。因为希腊人写信的时候向人请安习惯用恩惠这个字 Charis 这个字，那犹太人见面的时候会互道平安，平安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平安平静。那恩惠 Charis 这个希腊字也可以翻译作恩典、感恩、佳美的性质、优雅的气度等等，所以这个恩惠是一个很可爱的字。它的基本的概念包括了喜乐、愉快、鲜明、美丽。事实上这个字跟英文 charm 魅力这个字也是相关的。所以耶稣基督呢，他把一种崭新的鲜艳色彩加添在原来美丽的事物上，这个崭新的美丽色彩是因着人跟神建立了一个新的关系而产生的。一个人跟耶稣基督建立了亲密的关系，他的生命会变得可爱、佳美，成为神所爱的儿女。而平安 Eirene 这个希腊字是一个综合性的字眼，这种平安不是一种消极性，只是没有烦恼、平安无事，不是的，它是指着一种完美幸福，能够引人进入至善境界的属天平安。那恩惠跟平安是父神白白的赏赐，是借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那保罗他爱腓立比的众圣徒，他没有办法留在那里亲自牧养他们，所以想念他们的时候，他就是为他们祷告、祈求和感谢。保罗想到腓立比教会同心合意地兴旺福音，保罗经历到那种祷告中的喜乐。我们如果能够把自己所爱的人或是其他的人借着祷告把他们带到上帝面前，这是一件很快乐的事。而且保罗跟腓立比教会也经历到传讲耶稣基督的喜乐。当一个人他蒙受极大的恩惠跟祝福，是从神得着的，白白得着的，所以他第一个感觉就是我也要跟别人分享这种福气，白白得来的也要白白的舍去。所以借着传福音，许多人也可以被领进耶稣基督的恩惠跟平安。这是爱主的基督徒活在地上的任务之一。所以当教会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的时候，天堂必然爆满，魔鬼一定会哀叹他的差事不好干。那腓立比书一章六节，保罗说，我深信呢，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 这就是提醒我们，我们的神是创始成终的神，他做事不会马马虎虎，也不会虎头蛇尾。既然他开始在人的心中动了善功，他会成全这功，他一定要彻底的完成这个工作，直到这个人可以成为他手中的杰作，全然像耶稣。所以在耶稣基督还没有回来之前，都是神做工的日子。我们一定要继续竭力的追求主自己，就是无条件的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让神有机会继续做工在我们身上。那保罗爱腓立比的众圣徒，不管他自己在哪里传福音，甚至他现在被囚禁，他仍然惦记着他们，为他们祷告。所以保罗不是自己领受了耶稣基督那个灵魂体全备的救恩就够了，他期望腓立比圣徒也与他一同得恩。所以当我们读保罗的书信的时候，我们也跟保罗一同得恩。感谢主。我们继续来看腓立比书第一章八到十一节。腓立比书第一章的八到十一节，八到十一节，请大家一起来读。
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的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
好，那保罗有耶稣基督的心，他知道耶稣切切地顾念腓立比教会，所以呢，他也切切地想念他们。虽然他们彼此相隔两地，没办法碰面，那保罗呢，就把他心中的想念化成祷告。保罗呢，是为他们的爱心祷告，爱心祷告，求主使他们的爱心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知识，这个希腊字的意思是认识、了解、真知道、真的明白，而见识这个希腊字的意思是分辨、判断，分辨跟判断。所以我们爱神呢，一定要更多认识神，要了解神，要明白神的心意，真知道神的旨意，这样我们才能够因着爱而顺服神。这就像我们爱一个人，我们会对所爱的人的心思跟感受十分的敏感。如果我们真的认识他，我们真的了解他，我们就不会鲁莽粗心的伤害他。所以爱是跟知识，就是跟认识是有关系的，还有爱跟见识也有关系。我刚刚讲过，见识这个希腊字的意思是分辨判断，所以爱呢，不是是非不分，滥爱溺爱乱爱一通，爱是要有分辨力、判断力，才会知道怎么样去爱。好，所以你看接下来保罗的祷告是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好，分别是非这个希腊字是指你要试验这个金属的真假，到底这个金子是真金还是假的，试验金属的真伪。所以真正的爱不是盲目的，真正的爱你必须能够鉴别事情的真假，这样才能够爱的合宜，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诚实它的意思就是真品，是真实的，是纯洁的。不过诚实的这个希腊字 Elikarines 很有意思，这个 Eli 的意思原这个字源自阳光， Karines 这个字是源自判断，源自阳光跟判断。所以诚实这个意思就是说，你把一个东西呢放在阳光底下接受鉴别，哎，你认为它真的合格，没有瑕疵了，叫做诚实。所以诚实的意思就是基督徒的品格，他能够接受考验，能够接受任何光线的照射的考验。 所以基督徒不但是要诚实的，而且要无过。无过，无过这个希腊字的意思就是没有过失，不要使人跌倒。然后保罗继续祷告说，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为什么要把荣耀称赞归于神？因为基督徒完全不是靠自己的力量来结果子的，是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像枝子一样紧紧靠着葡萄树，主耶稣是真葡萄树，我们是枝子，我们与主耶稣这棵真葡萄树紧紧的连结，我们住在主里面，才能够结满仁义的果子、公义的果子，还有圣灵的九种果子。所以我们当然要把荣耀称赞归于神，对不对？因为是耶稣基督做成的，是神做成一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有个意大利裔的法国人，他住在巴黎，叫安利哥。他经营那个建筑的生意，他接受主耶稣做他个人的救主之后，他就非常的依靠耶稣。一个深夜，他就在自己的木材厂附近散步，忽然他就看见有两个身影从卡车里跳出来，走进他的木材厂里面了。他就停下来祷告，问主说，主，我该怎么办？有个又计划就浮现在他的脑海里，所以他就走进木材厂，就发现那两个人正把他的木材搬出来，要搬到他们的卡车上。他就安安静静的帮他们一起搬这些木材。过了几分之后，他就问他们说，你们要怎么样使用这些木材？他们就告诉他，之后他就指向另一堆木材说，那边的木材会更合适你们用。好，他们又去搬那边的木材，卡车装满了之后，其中一个就跟安利哥说，你一定是一个很杰出的小偷。安利哥说，我不是小偷。他们说，是，你一定是，你三更半夜还在这里帮忙我们，你也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安利哥说，是，我知道你们在做什么，但我不是小偷，你们明白吗？我不是小偷，这是我的木材厂，这些木材都是我的。哦，这两个人吓了一跳。这位基督徒说，不用害怕，我虽然知道你们做了什么，但我并不打算叫警察。显然你们只是不知道怎么样正当地过日子，所以我要来教导你们。你们可以拥有这些木材，但要先听我讲话。他一下子就得到两个忠实的听众，这两个人就好听他讲讲讲。三天之后，两个人都信了耶稣，一个后来成为牧师，另外一个成为教会长老。用一批木材换得两个灵魂是相当低的代价，因为一个灵魂的价值胜过整个世界。当然不完全说是这个木材带领这两个人信主，真正能够带领这两个信主的是安利哥那个有知识和见识的爱。我们再来读腓立比书第一章12-18节，12-18节找到的请大家一起来读。
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等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是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
好，那保罗当时是个囚犯，他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所以虽然保罗下监牢，并没有中断他传福音的服事，反而使福音兴旺，使他和别人传福音的工作更加开展。 事实上他的捆锁反而把传福音的障碍给消除了。因为保罗描写福音兴旺，兴旺这个字，这个希腊字是很生动的，这个字特别是描写一支军队或是远征队的前进，他们在前进，而这个字的动词就是预先铲除。有时候你知道军队往前进，他会遇见树林，对不对？他们就先把树林啊、地上的丛林啊、障碍物全部铲除，这样反而让进度可以军队可以很顺畅的往前去。保罗的意思就是说，我虽然被囚，但是没有使福音的门关闭，反而使这个福音的门更加敞开，进入一个新的领域，扩展开来了，把那个障碍物反而给铲除了。倘若他没有被囚禁的话，福音工作可能不会有这样的扩展。保罗知道他如果继续留在巴勒斯坦，他不会获得公平的审判，所以他像别的罗马公民一样，他运用特权可以上诉于该撒，就是罗马皇帝。从使徒行传我们知道，后来这个腓斯都安排百夫长送他去罗马，抵达罗马以后呢，就把保罗转交给看守的士兵。虽然保罗是由这个守卫监管他的行动，但他可以租用一个房子做他自己的住所，而且任何关心他的人都可以自由前来见他。所以刚刚在腓立比书一章十三节说，我受的捆锁在御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这里叫御营全军，你看到御营这两个字就知道这个是由皇室在那里主管的军队。所以御营全军就是罗马的御林军，这些军队的设置是由奥古斯都开始的，由一万个精选的军人组成。一开始呢，奥古斯都派遣他们驻守罗马全地和一些邻近的市镇，可是到了皇帝提皮流的时候，把他们全部集中在罗马，驻守在一个特别建造的一个巩固的军营里头。到了这个皇帝维特留斯的时候，再把他们的人数增到16000个人。他们服兵役一开始是12年，后来延长到16年。等到这个人他如果服役期满，可以获得一笔很大的酬劳，还有他可以成为罗马的公民，他有罗马公民权作为他的赏赐。可是呢，到了后期，他们的身份差不多变成了罗马皇帝的私人侍卫，结果就出现了一些问题。因为他们集中在罗马，渐渐的这个御林军就掌握了心废君主的权力，每次由他们拥护跟提名的人就会成为皇帝，因为必要的时候他们会用武力使民众降服于他们的决定。那保罗抵达罗马以后，就是由这个御营军的队长来监管他。那保罗提到说他自己受捆锁，在使徒行传28章20节，他说自己是被链子捆锁。以弗所书6章20节，保罗说自己成了带锁链的使者。锁链这个希腊字是指一种短短的锁链，它是用了把犯人的手腕跟看守他的士兵的手腕相连扣着，所以犯人就不能逃脱了。所以保罗他是交给御营军的队长监管，等候在皇帝面前受审。这段时间他住在私人的居所，可以接见访客，但是日夜都有一个御营的士兵看守着他，有这条锁链把他的手腕跟这个看守他的士兵的手腕互相扣着。那当然这个看守的士兵是轮值替换的，所以2年被囚的时间里头呢，这个御营军的守卫他们轮流担任看管保罗的职责，这真的是很难得的机会哦。因为这些士兵会听见保罗怎么样向访客传耶稣基督的事，还有神国的道。那没有访客的时候，你想保罗会闲着吗？他当然就跟那个旁边这个人聊天喽，他就干脆向这个跟他扣在一起的士兵传福音做见证，他也不得不听嘛。所以御营全军跟许多访客都知道保罗是为耶稣基督被囚的。那有些人他们很爱保罗， 他们知道保罗现在被囚禁，他没有办法广传福音，所以他们就放胆努力的传福音，无所惧怕。虽然保罗被囚，福音工作完全没有受亏损，他们内心知道保罗很渴望看见福音被传开。保罗的行动虽然受限制，但他只要得知福音不受限制的广传，他心里头一定会很高兴。可是呢，有另外一些人，他们传福音的动机呢，保罗知道他们是出于结党。结党，这个结党是一个相当有意思的希腊字。这个结党它本来的意思是说为着酬金而工作，为着钱工作。可是你知道，如果一个人是为钱工作，很多时候一定是提不起劲去认真做事的，他的动机只是唯利是图而已。所以这个结党希腊字就用来描写一个追逐名利炫耀自己的受职人士，然后渐渐结党这个字就跟政客拉上关系。你要政客他为了得到一个职位，通常他得到这个职位是有很大利益的嘛，所以他为了得到这个职位，他就会进行游说的活动。所以结党这个字就用来形容自私自利跟野心，不择手段来达到私欲私己的目的。就是这种有野心的人，他们比从前更努力传福音。他们以为说保罗现在受捆锁，哇，真是天赐良机，我可以好好努力扩展自己的影响力，让保罗的势力衰微。可是保罗完全不理会别人的嫉妒跟排斥，也就是他不管他们动机如何，那不是他的事，对不对？只要耶稣基督被传开，他不会计较谁得到功劳跟地位，他也不在意别的传福音的人怎样说他，他也不介意别人不友善的态度，也不理睬他们轻蔑的态度，也不担心他们会偷偷的抢先赶过自己。为什么？因为保罗完全向自己死掉。一个老自己不死掉的人，就会有上面我讲的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对不对？可是保罗没有。保罗唯一关心的就是要看见耶稣基督还有他的福音被传开，只要这样他就欢喜，还要欢喜，欢喜还要欢喜，就是乐上加乐。我们再来看腓立比书第一章十九到二十六节。腓立比书第一章十九到二十六节，十九到二十六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耶稣基督之灵的帮助，终必叫我得救，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我正在两难之间，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然而我在肉身活着，为你们更是要紧的。我既然这样深信，就知道仍要住在世间，且与你们众人同住，使你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叫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因我再到你们那里去，就越发加增。
好，保罗知道耶稣基督之灵在里面要帮助他，耶稣基督之灵就住在他里面，让他时刻感受到那个主的同在。主的同在是一种非常伟大的护持的力量。还有他也知道腓立比圣徒在为他祷告，所以他深知自己必然得救，终必叫我得救。这个得救的意思就是他可以得释放，他可以出监牢的。那在目前的处境当中呢，保罗心中只有一种切慕，有一种盼望，我所切慕所盼望的。切慕，切慕这个希腊字 是很不寻常的一个字，因为在保罗之前从来没有人用过这种希腊字，所以说不定这个字是保罗自己创造出来的希腊字。那个意思就是很热切的注视，专心的注视。他这么热切专心的注视，别的事情他毫不理会的，他是全心注视，全心关注自己所渴慕的事。而保罗的切慕跟盼望是什么？保罗的切慕跟盼望就是希望自己无论是生是死，总要让耶稣基督在他身上活出来，而且显为大。所以保罗活着就是代表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活在保罗里面，耶稣基督占有保罗，完全掌管保罗。所以耶稣基督借着保罗传福音结果子，耶稣基督借着保罗彰显出神的荣耀的性情，还有圣灵的全能。所以保罗敢说，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活着就是基督。如果这件事情是保罗的切慕，也应该是我们的切慕，我活着就是基督。保罗又说，我死了就有益处，因为死亡就是进入与耶稣基督永远同在的通道。保罗在其他地方也提到，死亡好像睡觉一样，这些睡了的人等到末日号筒吹响的时候都会睡醒，一同经验在基督里的复活。而活着被提的人就要立即进到主面前，跟主面对面。所以如果我们真心的信靠耶稣基督，死亡对我们来讲就是团聚跟重逢，对不对？我们跟主团聚，跟那些已经离世的亲人圣徒要重逢，我们大家都要在永世的荣耀里欢乐，永享安息，好得无比。所以保罗觉得，我要在地上继续的活出基督，或者我要离世跟主同在，哎呀，这两种情况不知道要怎么样做出选择好。他说我正在两难之间，两难之间。两难这个希腊字呢，它原来是形容一个旅客，一个旅行的人，他走进一条山中的窄路，这个路那么窄，两头呢都是两面都是石壁，所以他没有办法向右转，也没有办法向左转，只有继续的往前推进。所以对保罗而言呢，他情愿离开这个世界，永远与耶稣基督同在，但是呢，为了教会的需要，为了灵魂的需要，那么他需要继续的往前走。他深信他会继续活在世间，继续为主做工，为主传福音，成就功夫的果子。可是23节保罗这样讲，他说我情愿离世。有没有人觉得在这段新冠病毒肆虐的期间情愿离世这个世界很麻烦保罗说我情愿离世这个离世的希腊字呢，有三种用法。离世的这个希腊字，第一种用法是你要拆除帐篷了，拆除这个营幕，你要解开驻营的那个绳索，你把细营那个钉子拔起来，我要前行了。所以离世其实是你要继续前行的。据说呢，在世界大战恐怖的日子当中，英国皇家空军队员他们经常踏在保卫国家或阵亡之间的死亡边缘。那有一些飞行员为国捐躯了，其他的人从来不会说那些飞行员被杀了，不，他们说这些飞行员是被调派到另一个地方驻守。那对基督徒而言也是这样，我们常常觉得新的一天来临就是比昨天更近天家，对不对？所以每一天我需要当作是我活在地上的最后一天，所以这最后一天我有可能随时把地上这个树立的帐篷给拆毁了，我就要进入那个永恒的荣耀居所，所以我今天一定要好好活在主面前。 还有离世这个希腊字第二个用法是描述，你可以解开停泊的船只的缆绳，你把那个缆绳解开了，把铁锚拉起来了，抛锚，不要再抛锚于地上了，所以我把铁锚拉起来扬帆起航了。所以你离世就是起航，进入一个新的旅程，航向永恒的海港，可以跟上帝相会了。还有离世这个希腊字的第三个意思，用来解作难题的解答，难题的解答。所以离世会给生命带来答案，因为你进入了一个世界，让地上的难题疑问通通都可以得着解答了。到了那个地方，你就可以明白一切事物的真相。所以离世与主同在真的是好的无比。然而保罗深信他仍要住在世间，要跟腓立比众圣徒同住，他深信自己会得释放，再次前往腓立比去造就众圣徒，使他们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那腓立比众圣徒他们尽身追求主，他们竭力追求主，在灵性上长进，当然就有喜乐，而且有喜乐的泉源在他们里面。可是如果保罗再次到他们那边去帮助他们，就会使他们在基督耶稣里的欢乐越发加增。所以在腓立比书的第一章，我们看见那种圣徒相聚的喜乐，灵命长进的喜乐，福音被传扬开来的喜乐，祷告中的喜乐。保罗为众圣徒欢欢喜喜的祈求，所以我们要这样欢欢喜喜地祷告，欢欢喜喜地追求主，欢欢喜喜地传福音服侍主。我们要在所信的道上又长进又喜乐。请我们继续来看腓立比书第一章27到30节，27到30节，第一章27到30，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只要
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或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的景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这是证明他们沉沦，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现在所听见的一样。
在这里保罗期待腓立比圣徒六件事。第一，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就很多时候我们遇见一些事，我们的反应，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应该问问自己说，如果是耶稣，他会像我这样反应吗？如果是耶稣，他行事为人的态度会像我目前所表现的这样吗？如果有人懂得这样反省的话，他一定会行事为人越来越跟基督的福音相称。第二，要同有一个心志，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就是我们要同心的追求主，我们追求主就可以靠着主刚强，因为我们追求主的时候，主会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我们里面的人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这样我们就可以站立得稳，为主站住。第三，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第四，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就是不要怕，只要信，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甚至敌人必沉沦的，可是圣徒终必得救得胜。第五，要信服基督，你们蒙恩得以信服基督，相信顺服，要相信主到底，顺服主到底，遵守主的命令到底。第六，要为主受苦，为主受苦，在征战中受苦，在逼迫中受苦， 在一些不容易的处境当中学习为主受苦。主耶稣他借着十字架的苦难带进了复活，带给我们生命的蜕变跟提升，也带我们进入神永恒的荣耀跟丰富。所以如果我们与主联合，我们甘心为主受苦，我们一定会经历神那个永恒的荣耀跟耶稣基督那个测不透的丰富。彼得这样讲，他说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这是彼得前书第四章一到二节告诉我们的。所以如果不借着受苦，人无法完全学会顺从神。想想看，连神的儿子都必须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那我们也必须依靠圣灵的大能，在征战中，在苦难中，我们不选择罪孽，也不选择随从肉体情欲，我们就是定义要完完全全顺服神。如果我们存这样的心，就可以跟罪断绝。我们存这样的心，就不会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再适度余下的光阴。有一位使徒约翰的学生，也是士美拿的主教，叫 Polycarp， 有的人翻译作波利卡普，有的人翻译作波吕甲。这个波吕甲很爱主，他行事为人跟基督的福音相称，他很忠心的传扬主的道，他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他就是甘心为主受苦。有一次呢，他就在梦中，在这个梦中他看见自己的枕头被火烧了起来，着火了，所以就烧了起来。醒来以后，他就跟他的门徒说，我必会给火烧死。有一天下午，这个 Polycarp 他在家里头休息，忽然罗马兵丁破门而入，把他逮捕了。这个 Polycarp 他要求在被带走前做一个祷告，他在那里的祷告甚至感动了那些来抓他的人。后来他们把他带到一个竞技场，地方的长官就苦苦的求他否认耶稣基督就可以放他自由，可是 Polycarp 他丝毫不为所动。他说，我服侍主86年了，主从来没有亏待我，现在我怎么能够亵渎那位拯救我的王呢？后来执行死刑的人没有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只是很简单的把他绑住，他自己把双手放在身后，让他们把他的手绑起来，然后他就把自己当作活祭，要完全的献给主。他就要被火烧之前，他先抬头向天祷告，他说，全能的主上帝啊，我们借着你的爱子才认识你。他说，父神啊，众天使都属于你，大能属于你，万物都属于你，全体圣徒都属于你。他说，神啊，我谢谢你，因为你认为我配在此时此刻加入那个众烈士众圣徒的行列，同饮基督的苦杯，因而得以进入永生的复活，就是身体灵魂在圣灵里那不朽的福分。他说，愿我今天所献上的在你眼前是丰盛的，是讨你喜悦的。他说，永世的真神啊，愿你早已设立又启示，预先启示给我的火祭，他不是梦见他会被火烧死吗？所以你预先启示给我的火祭今日可以得到应验。 他说：“为这一切赞美你、颂扬你、荣耀你。我与永活的耶稣基督、你的爱子以及圣灵，称颂赞美你，愿荣耀归给你，从今直到永远。阿们。”他一祷告完，火把就丢进来了，火势马上就熊熊的燃烧起来。但是很奇怪，这个火好像有意避开他的身体啊，避开火中的人体。兵士们看到这种情形，一直烧不到他，所以就上前用剑刺死了这个波利卡。所以这位圣徒就这样把他的灵魂交给了神。对他而言，这是一个得胜的日子，是一个荣耀凯旋的日子，因为 Polycarp 他去天上，他可以戴上神要赐给他的生命的冠冕，那个永不衰残的得胜冠冕。所以 Polycarp 他认为为基督的缘故受苦是一种权利，是一种光荣。他不但不逃避，他反而为着这个赞美神，归荣耀给神，在那里感谢神。我们前一阵子都在读这个启示录，你看启示录第七章还有第十四章提到的那144,000人，他们也一样是经过苦难的历练，他们是得胜者，对不对？还有我也提到过启示录四章十节的那24位长老，他们也是代表得胜者，他们为主受苦，他们得胜罪恶，得胜肉体，得胜世界，得胜魔鬼，赢得了荣冠华冕，得着冠冕了。罗马书八章十七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所以当你觉得很苦的时候，不要一直注意你的难处，你要注视神的荣耀，我们要跟他一同得荣耀。神呼召我们来得荣耀，所以让我们一直全心全意的来追求荣耀的神自己，让神那个丰盛的荣耀充满我们，刚强我们，掌管我们。我们是靠着神荣耀的权能做得胜者，我们是命定要做得胜者的人，所以我们绝对不敢给魔鬼、世界、世俗跟肉体留地步。弟兄姊妹，主耶稣也许今天就回来，有人预言今天是世界末日，那什么玛雅预言呢？每一天我们不敢稍微失败，因为我不知道今天主会不会回来啊，对不对？所以我们每一天我们不敢稍微失败，因为我们知道主期待我们得着那个生命的冠冕，主期待我们在永世的荣耀里跟他同坐宝座。所以求主保守祝福每一位都做个得胜者。